这是一小部分人呢，还是一多部分人呢？有圣职的还是没圣职的呢？
我想在那个耶稣的来之前，那个比如说施洗约翰的父亲嘛，他是祭司对吧？在殿里职守，哎，就说中间还是有一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嘛，那些在殿里面掌权的大祭司啊，这些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些宗教人士啊，他们可能就是这种嘛，大概是属于这类人。
我觉得那个重点就是16节那个第一个字，那时，就是整个的背景，整个背景是一个大家对神是很轻慢的态度哈，顶撞神，然后说侍奉神是徒然的等等，整个大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在这个环境中，好像神就特别的留意那些敬畏他的人，这些敬畏他的人就有可能就是普通的一个信徒，或者很位置很轻微的一个人，也有可能是有祭司之分或者什么其中的是一小部分或者怎么样，但神就特别留意他们，说耶和华侧耳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要侧耳听神的话，是不是？我听神的，认真的听，仔细的听，嗯。但这里是说谁侧耳听他们的，而且还把他们谈论的什么都有纪念册记录下来，记录下来这些人，就神就特别看重这些人，好像也特别的在意他们。可能就是在大家整体的情况都非常复兴非常好的时候，都比较容易就跟着，就也能够好像服从。但是整体的情况比较荒凉的时候，或者比较败坏的时候，人还能够真正敬畏神的话，彼此谈论，那他们肯定不是谈论别的事情了，这个吃什么东西了，去哪旅游了，他肯定不是谈这些东西。这个牧师好，那个牧师坏了，他肯定都不是谈这些，他应该是谈论敬畏神的事情，怎么样在神面前向神保持一个忠诚。神就说，你看，在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那本来以色列人都是应该都是神的呀，都属于神的，但是他这里还说特特归我，他们必属我。那意思就是在那一天，神要对他们有特别的怎么样恩典啊怜悯。我觉得现在这个整个大时代就是非常被逆神的时代，尤其是所谓的基督教世界啊，不管它是三字教什么家庭教会，不管它是什么，整体上只要它规模一大特别大，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其实是人憎恶的事情在其中出现。然后这个时候有没有敬畏耶和华的，他们可能他们的声音什么的都被人轻视的，或者说都被人听不见的，但是彼此就是说不是只有一个，至少还有两个，他可以彼此谈论。
你看，他是纪念他们的名，而不是纪念他们所说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去讲福音很有热心，我们可能讲的不是完全对。即使包括我们现在，可能我们有学习的弟兄姐妹要讲道啊之类的，有些时候可能也不一定讲的特别对。但是你存一个敬畏的心，为了神的名做这件事情，我们虽然不完全，他实际上在细节上不一定来揪我们，主要是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敬畏神，思念神的名。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我们因为害怕说错话，害怕做错事，我们就不敢去服侍了。那我们一般会直接想到这个册子就是后面的生命册嘛，打开以后被圣名不在这个这次什么人就要丢到硫磺火锅啊，好像可能也不完全是这样。看是不是可以从这个地方角度看，那从13到16啊，就讲到两类人嘛，一类是顶撞神的人嘛，一类是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嘛。那到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些思念耶和华的名，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话，就会得到赏赐，得到连续，而那些恶人呢是会被分开的，他们肯定得不到，所以你能看到这个结果。实际上，这个善人、恶人、侍奉者、不侍奉者和前面的这两类人呢，是指的是前面这两类人嘛？那不侍奉神的恶人肯定是不有着不幸的恶心嘛？因为这个圣经上讲的。我就想那个，实际上你信的人、敬畏他的名的人，这些人肯定是侍奉神的人。不是说你信赖的人不侍奉神，因为。因为圣经上讲的，你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嘛，你不是侍奉神就侍奉马门，就说你肯定只能侍奉一个。所以说我们信的人呢，应该是侍奉神的人，也是那种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 嗯，是这个意思。可能没有一个中间路线吧，没有一个就是说，哎，一个说就是你信了，但是呢，你还没有，又可以不侍奉神。
我想这里头就是这个善人恶人，我们有时候困惑起来，主要是因为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我们人范围的标准，就是那我们现在我们信主，我们知道善和恶只有神来定，所以这个标准呢是神定的标准，但这个善和恶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是善人，什么样的是恶呢？就是诗篇上是。就说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忘记神就和神没有关系的那个就是恶了。那思念神的归到神里面的，你心里思念的是神，你是为神做的。圣经上讲嘛，说或吃或喝都可以荣耀神。那这些呢，就是都是侍奉神的。那这在神的眼里看都是为善的。我想这个善恶的标准关键就是不是我们人定的，是神定的。
信了主我们就已经在永生的里面，所以说第二节那个敬畏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子出现，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入跳跃入圈里的水准。那这个福利我们现在应该在享了啊，享受这个福利了。第一节的那个那肯定是要到那日恶人才能够被彻底平定，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一些世上有很多的不公义，不公平，然后敬畏神的人被别人压迫压榨，那这些人啊是要到那一日依然被烧尽。第四节呢，我想问问大家的什么意见啊？你当今年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立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啊。一般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想啊，他们回第二次回归，然后他们建圣殿，可能就是要恢复旧约的大卫的时候那样一个状况。但是呢，从但以理书开始70年以后回归的时候，实际上是要回归到最后是以基督为殿啊，是新，实际上是新约的开始。我不知道大家对第四节到底怎么那样理解，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有些困惑啊。
好像突然有加了这一句话，所有的旧约包括马拉基书也都是在当时写的时候是写给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摩西的律法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到了那个什么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他们奉割礼啊，这些就是摩西的律法在以色列人心中那个地位是非常非常的坚固，并且是非常崇高的，你没有办法就是把摩西的律法从他们心里拿去，无论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一点一滴，我就有点联想，就是说，对我们就是说外邦信徒有一个提醒，就是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比如说你纪念我仆人保罗的吩咐，很难体会到就是说那个当时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律法在他们心里究竟是什么样一个地位？
误导和困惑是现在的人就想着是要把。以色列人要把圣殿建起来，就是第三圣殿建起来，要恢复摩西律法中各样的那个制度，比如说献祭啊，或者等等，要恢复到那些。但是真实的状况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纪念仆人摩西的律法到底是纪念什么呢？那些律法典章到底是什么？那如果按照现在，我觉得。蒙哥带我们这样查考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原来神要新建的这个圣殿不是一个实体的过去的一个殿，而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殿。如果按这个思路的话，耶稣基督是圣殿，那他自己一次的献上，所以在那个新约我们现在不用再比如说受那种献祭的各种的礼仪，那个献祭的各种那个做法，因为耶稣已经一次的献上了，这些不用做的话，那我们现在要守的这个律例典章到底是什么？因为耶稣来说，他不是要废掉那些律法，而是要成全。那到底成全的是什么？我就在想，耶稣他在总结这个 律法的时候，他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人爱神，是不是？就是这两条，爱人如己和那个爱神。我们当纪念仆人的律法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可以从这两条，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
对，
所以我们不是在做那个具体的献什么什么守什么什么节气，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保罗也说嘛，不是守那个日子节气，守那不可摸不可什么的那些律法，而是守耶稣告诉我们的，就是爱人爱神。这个的话就是从心里，而这个心里的又回到刚才说善人恶人，什么样的人是善人，什么样是恶人，所以这些的话都是从心里头来衡量的，不再是外面你所做的那些人所能看见的来衡量你是不是敬虔。
还有两节哈，第五节好像是有答案的哈，就是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就是好像耶稣也说过这个，就是那个施洗约翰了。那第六节呢，父亲的心，儿女的心，这父亲的心是指的什么呢？父亲的心是指的是天父的心。好像这个儿女旧约里好像是上帝是没有把那个没有叫儿女哈，那叫的是百姓。
对，英文这里讲的是 parents， 然后这是 NIV 是 parents， 然后 KJV 是 fathers。我们以前粗粗的读过去，当然是父亲是天父，转向儿女，儿女我们是儿女。但这里好像他讲的是无数的
肉体的爸爸和儿女。是不是那个意思？
那这个就不太好理解，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解。
是啊是啊，那如果是复述的话，那就是、
因为是神派遣以利亚去做这件事情，他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哎，对啊，
对啊，
因为我一直理解的是肉体的，就是父女本身是有隔阂的，
隔解了。
啊，对，和解了，他使他们和解了，因为他之前就说你们纪念律法嘛，是分头行动，就是爸爸他也去纪念律法，儿女们也去纪念律法，那造成的结果就是他们一起纪念，结果就是他们和好了。我一直是这么理解的。
实际上那个什么，我们自己现在走过来这么长时间的经验和教训，就是你就像那个原来老早的时候，我那个小孩子开家长会，因为我英文不好嘛，我叫立川去开家长会，然后立川就说不去，没事，没时间，没空，少拿这些小事烦我。你都不相信，就是神把他，就是就像你说的，等他敬畏神了，认识神越来越多的时候，他的心就柔软了，他的心就转向儿女了。他现在的确不是这样子，可是原来他的确就是这种。
对，我就是好像分头大家去，就是跟着律法说的做的时候，
关键你看那个
结果就和好。
这句话说的是免得我来受主遍地，也就是说，如果家庭父子父女关系不好的话，就会第一个是受主。对，这句话怎么连，有这么连着吗？在路加福音前一章十六节说，他要是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这是应该是讲的是那个
撒加利亚所说，
这指的是施洗约翰说他要是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所以说还是这里虽然是复述的 father 和 parents， 实际上还是指的他是做的比喻，还是讲的以色列的作为儿女去向天上的神，因为路加福音做了解释了，不然的话我们
对。好，我们通常把这个圣经就是分成叫新旧约嘛，然后这个界限很明确。我记得我当时信主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兄，有一个长老，就他们讲啊，这个圣经是多少部书，他当时听得非常的，他好懂啊。我说我们怎么66部书的名字他人家都能背下来，告诉我们一些诀窍。其中有一个我一直还记得，66部书嘛，3927。哎呀，当时听的就是觉得真的是佩服的要命，就实际上就是我们守着这些东西益处有多少。比如说在神那里这个新约旧约这个界限是这么清楚吗？我自己有一段时间就是对这个分章啊节啊标的这个黑体字啊，就觉得真是很多余。这回查这三部书对我的 印象也比较深的，就是说就圣经来说，这个界限我们是需要按照这个常理啊，按照这个遗传来说，我们一定是把它要分得那么清楚吗？实际上在老早以前都已经启示了新约，就像诗篇我们常说的，就是说有许多指着基督说的，就是大卫是个新约的人物啊。自己呢这一点体会有的时候也不完全了，就是想说反正是一个，我们这是一个节点，我就希望说弟兄姊妹都聊聊，正好有点时间嘛。
我那会儿刚信主的时候，就是旧约我是根本就读不懂的，新约也只能跟着牧师啊他们去，然后就不敢去碰这个旧约。而且我就是我的认知里面会认为这个旧约就是以前的事情了，就仿佛过去了。其实这个思想都是不对的。你这个提出来的我觉得特别的好，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那以前很早以前的事情它就是过去了的，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其实你放在圣经里，这种想法就其实应该把它完全的去除掉，就是没有那么的那个界限感，不要那么的强烈。
对，因为那个圣经这个印刷版嘛，有分个新约全书、旧约全书，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书卷的名字来讲的话，新约旧约是指的是，但是呢新约的开始是什么时候呢？关键是旧约的结束是什么时候，就神的约啊，这神给摩西的约，最后是以前搞不清楚，我们总是觉得新约旧约是按这个书本来定，但是我们那个新约时期旧约时期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也没有什么没有仔细的思考过。当圣殿，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圣殿被巴比伦烧了，那个时候实际上那个旧那个约啊，就说明他们守不住，他们实际上等于单方面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把这个约废掉了，所以这个约已经不行了，所以以后啊要另立新约。要另立新约呢，实际上就实际上就从那个但以理书开始，实际上这以后都是为新约预备的。如果我们把那个旧约那段那一期书信都按照旧约来看的话，我们可能潜意识的就觉得好像他们是在恢复以前的那个圣殿与那个约，换一下思考的方式，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为新约预备的。所以我们将来看的就不是看到现在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到底是不是要建圣殿，是不是有一个敌基督就那个大的那个什么人进入那个圣殿，然后再来决定耶稣主是不是再来。这一点我觉得这样来读圣经是对的。介绍新约或旧约的时候，他也说这个立约的使者，就马拉基书里面讲这个立约的使者啊，来或不来的时候啊，就说要来没来之前是旧约，那立约的使者来了以后就是新约。意思本身也是主耶稣来了以后，他用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立了新约，从那一个时候应该是新约正式就签了约了。在前面这一段时间应该是在预备的工作，我讲可能是这个意思。那他们回国开始就是一切为新约所准备。那么但以理书后面这个马该书啊，这些都是指着将来主耶稣要来立你新约这件事情来预备。
对，不弟兄给我们总结得很好。
我那会儿你看刚刚开始画画，我们画人是不是先画一个圈儿代表脑袋，然后画个身子，几根线代表手和脚，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但是你画到后面你就得了解人的骨架结构，那这个骨架结构可能就是像旧约，你要去知道它是怎么生长出来的，然后你再会去画的时候就跟以前的画就不同了。
以前我们学圣经的时候，圣经老师都说从马拉基书后来到新约的第一部书开始，中间又隔了好几百年，他说这是一个两约之间啊。实际上这样分，按照查但以理书这种查的方法呢，好像这样讲不对，应该是就是从那个但以理书开始到这个马拉基书，这个是属于两约之间。因为如果我们把那个马拉基书完了以后到新约再现的两约之间啊放进去，实际上就是把马加比王朝放进去了，所以不要把那段东西放到圣经里面来解读圣经， 虽然我想我们可能通过这一次的学习，至少我们把两约之间这个概念呢可能重新给澄清一下。旧约结束是从那个耶路撒冷圣殿被巴比伦毁掉了，没有守住约，这个约已经废掉了。那么以后呢就到另立新约，所以说在另一新约的准备阶段，就是从他们回归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这个地方讲到尼位的使者要来，然后呢有一位以利亚先来，是那个什么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心转向父亲，那他就讲完了。讲完了以后大家就耐心等吧，一下应该就跳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中间那一段呢我们就不需要把它放进去了。那马加比王朝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
就不需要再多的去把我们解经把它放到里面，如何？我现在稍稍有一点这个体会。
对，